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31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嘅小息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中共联合国嘅霸王。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中共霸占联合国嘅安理会席位咧50年，咁啊喺呢个50年之际咧，习总啊喺联合国发表咗讲话噶，但系喺习总发表讲话嘅前后咧，美国高调咁发出咗非常之清晰嘅信号，讲紧支持台湾咧加入联合国嘅相关组织，认为喺联合国相关组织入边缺少咗台湾咧，其实系一个错误选择嘅。咁当然中共啊跳脚啦，咁究竟美国有冇违反佢哋嘅诺言呢？点解而家喺度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嘅相关组织呢？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今次咧美国就用台湾作为一个借口啦，或者一个切入点啦，吓就系、是、直接就挑战呢个中共佢喺联合国一向以嚟佢嘅姿态嘅地位挑战唔到，但系挑战佢嘅姿态嘅。先讲最近噶啦吓，就布林肯就呼吁所有联合国嘅成员咧支持台湾参加聯合國的活動，他們的一些項目啊，這樣，那他就說這個不是政治問題，是一個務實的問題，因為台灣呢，就已經變成是一個民主的成功的故事來的，他很透明，尊重人權法治，而這些價值觀呢，跟聯合國的價值觀是一致的，那又說到台灣有很多方面的成就啦，譬如全球高科技經濟來說，台灣現在的地位很重要啦，咁亦都講咗台灣喺旅遊文化同埋教育方面嘅重要性，啊呢一點係比較新啲嘅，我覺得我哋要即係比較注意呢一部分嚇。咁佢亦都講到就係一啲好殘酷嘅事實，就係即係世界上個個都係聯合國嘅，理論上個個國家都係聯合國嘅會員係嘛？咁呢啲會員國嘅人咧，就佢哋無論係科學家、技術專家、商界人才、藝術家、教育家、學生。人權倡導者任何人都是可以參加這些活動，除了台灣，他不能夠參加當然就是 中共的原因啦。布林肯說了這些東西之後，美國國務院之前就有一個聲明，就國務院就自己另外有一個聲明，就有一些東西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他說我們討論的東西就是看看怎樣可以支持台灣很有意義地參加聯合國的一些的活動，咁佢嘅範圍咧，講嘅活動嘅範圍係好廣嘅。佢就話包括公共衛生啊，呢個我哋知啦，防疫嗰啲嘢啦，環境、氣候變化，仲有咧就係發展援助、技術標準同埋經濟合作。嗱，後面嗰三樣係以前好少聽，今次正式由國務院咁樣講，即係意思即係話整個同台灣嘅。即係美國同台灣嘅合作範圍，或者係美國希望台灣將來喺聯合國參與嘅活動，係包括咗後面嗰三樣。嗰三樣嘢好重要，特別係技術標準方面啊，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其實布林肯同埋美國嘅國務院或者佢哋嘅國會所做嘅一切，一啲都冇脱離到由舊年川普簽署嘅台灣保證法。即是2020台灣保證法，台灣保證法呢就是說要對台灣的軍售要常態化，以及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國際組織，所以這一點來說就拜登也都是跟著川普，也都不到他不跟這個法，這是一個法，這是法律來的，但是其實如果川普如果情即係而家嘅情況就係話，拜登冇得唔跟，因為個情況實在就係台灣變得越嚟越重要。咁佢唔跟，佢可以唔出聲嚇，布林肯可以唔出聲，但今次布林肯出聲，國會出聲， 國務院出聲，仲有啲智庫都出聲，就表示台灣即係已經到咗一個地步，那個位置重要地步，就係、是、拜登唔引用呢一個台灣保證法唔得。咁啊，講翻咧就係、是、台灣係離開聯合國嘅情況。當年咧係1971年嘅10月25號，即係距離而家啱啱50年啦。今日我哋係27號嘅，佢25號嚇。咁由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所謂嘅2758號決議，承認中共咧係代表中國喺聯合國組織嘅唯一合法代表。呢一件事發生咗之後，當然就以後大家都清楚啦，就中共用盡一切方法咧，就阻止台灣嘅參與。當年他得到76票咧，當中已經有很多是發展中國家的，譬如敍利亞、肯亞、剛果啊、索馬里啊咁樣。以即係當時嚟講，聯合國其實已經開始慢慢變質嘅，就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好多嘅比較細嘅國家或者第三世界的國家咧，佢哋就獨立啦，即係譬如話脱離呢個英國殖民啊，各方面啊，殖民地已經幾乎唔存在，所以呢啲殖民地嘅國家都獨立啦。咁就喺聯合國就得到一人一票啦，而呢個一人一票咧就係、是、正中中共嘅下懷嘅，呢、這個大家都清楚噶啦。咁仲有一樣嘅原因咧，1971年咧亦都係一個好點講啊，對美國嚟講好重要嘅對華政策改變嘅一年。當年嚟講咧，就係、是、美國好想咧，就係、是、同中共咧係聯中抗蘇，所以咧就係、是、借啲耳，就亦都同中國即係、就是、打交道，同中共打交道。咁啊，再講翻呢個2758號嘅議案啦。呢、這個美國嘅國務院亞太副助理國務卿咧，佢叫做 Rick Waters， 咁佢就出嚟話中共咧係誤用咗呢一個2758號決議。而很多國會的重量級議員呢就說北京曲解了2758號的決議，兩黨的外交事務部領袖出來又是這樣說，即是全面出擊，這個剛才我所說的了。那就是美國來說，就現在不是不可以看拜登，即是你如果國會一出的話，拜登就可以說企偏站的了，就是國會是上到下到政府就是一連串下落來都是即係撐台灣嘅，咁有啲議員就話呢一個2758號咧，從來冇話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從來冇話中國可以喺聯合國代表台灣。咁咧就有時我都覺得咧，就係話美國喺50年間從來都冇挑戰過中共嘅講法，呢、這個時候挑戰佢執嘅唔係話呢個議案講咗啲咩嘢，而係呢個議案冇講咗啲咩嘢。咁即係好多人好多時話官字兩個口係咪？即係你睇佢點樣講嘅啫。個情勢變咗嘅話，呢啲人出嚟咧就振振有詞。我唔係話佢哋講嘢唔啱，佢哋講嘢都係好啱。但係亦都係俾我哋睇到，即係政治上就係咁樣啦。即係佢有佢係非常之講得好聽係多變，講得唔好聽咧係非常狡猾嘅部分嘅。
玩政治啊嘛，似乎呢一樣嘢咧係無法避免嘅，因為佢哋要競選、要連任、要資金。咁所以咧喺呢啲方面咧，都可能會係跪低嘅。
其實呢一個台灣即係鼓勵台灣參加呢個國際嘅合作啊，或者係參加聯合國嘅活動咧，就唔係話而家講噶啦。如果係大家記得嘅咧，就係 G7 外長喺5月倫敦會面嘅時候已經發咗聯合嘅公佈，就係支持台灣有意義咁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嘅論壇同埋世界衛生大會嘅。但係而家嚟講咧，即係美國係將整件事係升到另外一個階層，參加嘅事項多咗好多。頭先我講咗，而個層級亦都高咗好多。布林肯親自出嚟講嘢，兩黨嘅即係佢哋嘅外交事務委員會出嚟講嘢，所以即係。已經到了不能再高的地步了、再高一些就是拜登出來講、但是我覺得已經很能夠代表、就是、美國上下的意思了、就是、有一部分呢我覺得是很清楚能夠講出這個2758的議案、有些什麼的東西我們是 要注意到的。
其實現在最大的爭拗就是台灣的主權究竟是哪一個的嘛，是中華民國的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嘛，如果呢个搞清楚嘅话咧，其实所有问题咧都可以迎刃而解噶啦。
10月25号之前咧，华盛顿嘅智库佢嘅德国马歇尔基金亚洲计划主任，佢名叫做 Bonnie Glaser 咧，佢就指出，佢话呢一个美国长年嘅立场咧，就系话台湾嘅主权并未在旧金山和约中有定论。我们上次提过旧金山和约，旧金山和约是1952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当时就台湾是它的殖民地，就是战胜国是将台湾的主权交给中华民国的，当时是1952年，没有说将这个台灣的主權交給當時已經是大陸的中共的，所以這裡是即是歷史上來說是大家即是要注意一下，有時是會互相矛盾的，所以台灣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呢，真的有得爭了。
這位 Bonnie Glaser 就說，美國認為中共的所謂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立場呢美國是認知的，英文是 acknowledge， 這些就是我們玩文字遊戲，但我想這個也是很重要，就是對我們聽起來說不重要，但是對一個可能從一個法律的觀點或者一個立場，有什麼立場的觀點很重要，但是我們沒有 accept， 我們沒有接受這個立場，就是我知道你想去星期六想去玩，是吧，就是父母對小孩說，我知道你想去玩，但是我沒有接受你去玩這個要求，這樣是吧，就是大概這個意思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之得意的，现在就开始玩一些这些这样的文字游戏了，但是很清楚就说美国的一中政策就不会变的，他现在来讲仍然是按照一中的政策，就是给台湾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说邀请台湾成为联合国的一员，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要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新的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呢就要安理會的通過，大家都知道安理會就即是中共在把持，他怎麼可能被台灣入，是吧，所以其實就是距離台灣真真正正成為聯合國的部分的路是很遠的，現在只是被他作為即是觀察員、或者是與會者、這樣的身份去參加聯合國他屬下的一些活動，是這樣而已。所以就是美國來說他是踏上了一步，踏上了這一步，咁呢一步都係好重要嘅。第一咧就係佢哋係推緊呢條紅線嘅，即係越推越近嘅啦。即係川普嗰陣時已經又過咗台灣旅行法、台灣呢個保護法，而家嚟講咧又要台灣入聯合國個活動嘅範圍啦。我哋咁講啦，活動嘅範圍啦，呢、這個對中共嚟講係好刺激，因為呢條底線係佢冇得再過，但係美國而家要擁呢條即係紅色嘅呢條線。咁第二個咧就係話，美國一直都認為聯合國係好似阿頭先阿石頭所講，完全係俾即係中共，佢喺安理會裏邊俾佢把持嘅。而家嚟講，正式挑戰嗰個現狀，呢個中共嘅佢嘅一向嘅做法，當然好難啦。但係呢個係第一次嘅嘗試。咁啊，川普以前覺得聯合國已經冇用噶啦，佢仲成日都講你再嘈咧，我就離開噶啦。但係拜登嘅做法唔係，佢留喺度玩即係呢個遊戲。佢主要係要削弱，即係呢個中共佢喺聯合國嘅底氣。
呢個都不無道理㗎，但係咧非常之艱難啦。如果係離開咗聯合國嘅話，自立門户再邀請台灣入嚟嘅話咧，就更加容易咯。咁我哋睇下而家現任政府咧係點玩啦嚇。
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借用台灣淡江大學一位研究所所長，佢叫翁明賢，嗱佢就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話。現在台灣的位置真的很重要，因為它成了這個印太地區，是不是這個區域會不會穩定，會不會和平，一個重要的一個指標來的，一個重要的地區來的，所以美國想這個時候將台灣就推向國際層面，我覺得這個觀察是非常之，我覺得是很認同的，去將它推向這個層面。咁第四個咧，就係我覺得美國同埋西方國家都喺度亡羊補牢，即係50年嚟，好似大家都瞓緊覺咁樣嘅。醒嘅時候，發覺聯合國已經面目全非，呢個金質招牌已經係剝落到你唔可以即係睇得到佢原來係聯合國嗰個地步嘅。咁總要做一啲嘢，即係總要係要將嗰個發言權啊，即係爭翻嚟。點樣爭就唔知，爭唔爭成功都唔知，總要去做一做。另外咧，就呢個亦都係美國係要將 中共趕出呢個世界舞台，將佢中共嘅野心啊，習近平嘅野心，你同佢睇喺聯合國今次五十年嘅演講裏邊，你睇得到佢真係想做世界嘅皇帝嘅，佢唔係咁簡單做中共嘅皇帝咁簡單嘅，佢要將佢趕出去，將佢呢一個角色要重塑世界秩序呢個角色趕出去，即係美國有咁樣嘅意思。呢個係今次點解會用咁大力氣，用盡上下所有嘅能力，仲要埋啲全世界嘅聯合國嘅成員都一齊做呢樣嘢，就係有咁嘅意思。咁咧就五十年過咗去啦，我哋講咗亡羊補牢啦嚇。咁啊，世界睇咗好多嘢啦，睇到即係中共嘅興衰啦嚇，睇到其實呢個亦都係聯合國嘅興衰，亦都係西方嘅即係沒落。喺川普之前，如果冇川普當頭棒喝，西方可能到而家嚟講仲未醒。仲係沉迷於佢哋嘅理論啊，佢哋嘅利益啊，各方面。咁所以呢五十年嚟講，都睇到即係作為所有嘅人啦嚇，即係知道下中國歷史啊、中共嘅法制史啊，或者呢個世界變化有興趣嘅人咧，都睇到呢五十年咧係變化好大嘅。咁當然第一個就係中共利用一人一票喺聯合國呢種咁樣嘅情況咧，就攞到佢嗰個位置啦。咁呢啲好少嘅國家就係用錢買嘅，咁就佢永遠都同中共走埋一齊嘅。而家要點樣將中共趕出呢個角色係好難好難嘅，已經就到個地步咧，就唔係話咁簡單呢啲細嘅國家咧就去支持中共喺在主要議題裏邊咧就係對抗西方，唔係咁簡單，而係佢哋已經成為咗咧係中共嘅一啲線人或者係出賣一啲中共唔中意嘅人嘅一個場合嚟嘅。譬如話，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喺去年就傳出個消息，就話好多嘅民運人士嚇，佢都參加呢啲咁樣嘅人權理事會嘅會議㗎，佢哋要去做見證啊咩？結果佢哋嘅名單咧就被呢個咁樣嘅高級專員辦事處咧就收集，然後就交俾中共，即係已經到咗咁嘅地步。咁啊，所以我哋睇到即係整個聯合國嘅呢個沒落，佢嘅腐化。
宋哥成日都话呢啲所谓嘅专家又好，专员又好，全部都系砖头嘅砖啊嘛。而联合国呢啲机构咧，真系臃肿腐败官僚，你谂得到嗰啲咧，佢都有噶啦。所以办事效力系非常之差嘅。讲得清楚啲，作为一个俱乐部嚟嘅嘛，而家变咗中共自己嘅俱乐部添。
联合国就变成一个反民主、反人权、反美一个咁样嘅组织。当然佢唔系成日都反民主、反人权、反美啦，系但系当中共的利益或者中共的立场和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时候，中共就赢了，他有这样的本钱去赢。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中共一直争夺对各个国际组织的控制权的。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触目惊心。那篇文章是说有哪些的中共的高级官员现在坐在联合国的主要的位置上。他有時不一定是好像陳馮富珍那樣做總幹事，但是他會做副總幹事，或者是做一些會議或者一個委員會裡面的重要的一個角色，是很厲害的。那我們知道的就有陳馮富珍、譚德塞這些，是吧？那另外一個呢就是經常打壓台灣的這個擔任國際民航組織總幹事的叫做柳芳的、這個人、即是有些我們會聽得到啦。
咩国际粮农组织总干事啊，科技方面嘅组织总干事啊，呢啲咪全部都系啦，呢啲咪全部都系中共嘅官员咯。
所以即系已经到个地步，就系唔止系啲小国，即系会撑呢一个中共。中共直接就派人坐喺呢啲主要嘅位置上，而左右咗世界嘅即系一啲政策。咁啊，谭德塞嘅例子就唔使再讲啦，大家都好清楚啦。咁第三個咧就係台灣就係不停咁被排斥啦嚇，雖然台灣一直都係想爭取重返聯合國，咁台灣佢同五十年前已經變得好緊要咯，但係中共係無論台灣點樣變，好似蔡英文所講嘅，從威權一個威權政治變成一個民主政治，啊從一個貧窮嘅國家變成一個富有嘅國家，從一個一元嘅社會變成多元的社會，即是台灣經歷了這麼重要的改變，但是中共是完全不看，他就一直在那裡打壓。
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中共一直都沒有變嘛，這個豺狼的心是一直沒有變到的嘛。
但是這五十年中共都沒有什麼好處，因為他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威脅 大家都睇得好清楚，但係亦都係真係呢兩三年睇得好清楚。之前咧係隻眼開隻眼閉，根本炸地睇唔到，就係咁樣。最近呢兩三年嘅事，大家都好清楚，我都唔使多講噶啦。但主要就係香港嘅問題啊、西藏啊、新疆啊、法輪功啊、一啲嘅維權人士啊、喺中國大陸嘅律師啊，呢啲係內部嘅人權方面嘅侵犯嘅問題。咁喺外邊，佢就當然非常之霸道啦，南海、東海、台海，跟住係一帶一路，就推佢哋自己嘅意識形態，令到呢啲國家負債，再加上佢嘅戰狼啊，呢啲我哋講太多都唔需要。咁所以大家慢慢睇得到呢啲嘢，已經到你地步，你唔可以唔睇噶啦。咁咧，中共咧就係從好窮毛澤東嘅時代嚇，到鄧小平嘅富起來，咁啊到然後跟住習近平嘅總加速師嚇，佢嘅崛起，所謂嘅崛起，到佢而家衰落，亦都係呢五十年裏邊發生嘅。而呢五十年嘅佢嘅興衰同聯合國其實都掛鈎，亦都同西方嘅由興到衰到醒覺係掛鈎嘅。呢五十年睇到好多嘢啦。咁啊，講翻習近平啦，佢25號咧係用視訊咁方式出席咗中國喺聯合國席位50周年嘅一次嘅演講啦嚇。佢嘅談話咧，大家有機會去聽聽。我真係覺得佢嘅妄想同野心都係同樣咁大嘅。他真的講到他是全世界的一個最終的領袖，可以給予全世界一些很重要的指導，就是這個用這樣的腔調來講嘢。但是就2758號決議這件事，他就沒有講到台灣，就只是覺得說這個決議很重要。另外呢，他是強烈這樣就說國際的規矩呢只能夠由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共同制定。當然他當然想他們193個會員國共同制定，因為裡面 有成100個以上是他那些人來的嘛，他當然是想這樣。其實習近平是很清楚的，就是知道現在聯合國已經不是主要的戰場了，聯合國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次要的戰場。因為從川普到拜登都是不停這樣，特別是今年我們看到有很多新的國際組織或者國際的同盟，即是組成啦，一個就是 AUKUS 是新的， QUAD 就是蓬佩奧那時候已經有了， G7、G20、NATO 和最近快要開會的 COP26， 即是個環保的會議，另外12月的這個民主峰會。咁呢啲所有嘅組織，特別係幾個主要國家，如果再加埋印度一個人口大國嘅話，佢就大概佔咗全球嘅60-70%嘅 GDP。呢啲國家組埋一齊，佢就係大份噶啦。咁啊，中共係冇得比。咁啊，即係習近平當然好明白就係呢一點啦，係咪？所以聯合國已經係靠邊站，佢就知道靠邊站，所以佢今次出嚟就猛喺度講聯合國只係定呢個世界規矩嘅，唔能夠俾幾個人喺度把持啊！佢講呢啲咁嘅説話。咁另外佢冇提到台灣，咁其實咧就台灣嘅即係對台灣嘅民工武嚇咧已經做到盡㗎啦。你即係你武嚇，你冇得再做，你再做你就真係情願嚟打。過到台灣好多人就話你打啦，你唔好講咁多嘢啦，我哋麻木曬㗎啦。你真係打我哋精神啲啦，你唔好淨喺度講啦。民工武嚇已經做到盡，唔知仲可以做啲乜㗎啦。2022年對習近平嚟講係最重要，台灣問題應該係喺2022年之前佢冇辦法去想的了。有個成日都話東升西降，我就話係台升共降，台灣升起嚟，共產黨降落去，已經係一個定局嚟㗎啦。而家越嚟越係咁樣，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會注意到習近平係冇乜點樣去反駁蔡英文嘅四個堅持。蔡英文喺呢一個10月10號提咗一個好重要嘅四個堅持，而呢四個堅持，中共佢冇乜點樣去回響啊，嗰四個堅持其實是事實嚟嘅，佢冇辦法，即係點樣去？你可以用一啲我哋成日聽嘅唔接受啊、強烈反對啊，咩呢啲咁嘅語言，但係連呢啲都冇嚇，我睇唔到。咁所以我哋可以話，從今次聯合國呢個例子，我哋可以睇到嗰個鐘擺真係慢慢從非常之唔妥嘅一邊咧，係慢慢向翻比較正義嘅面擺過嚟噶啦。
睇嚟台灣而家係守得雲開見月明啦嚇。
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都同台灣有啲關係。呢度好快脆講講，就係教宗啊、教皇嗰度啦嚇，教廷嗰度咧一直都想同中共建交啦。咁最近我哋聽到咧，佢哋就話好難啦，因為點咧就係 教廷就好想咧就同中共保持對話，然後建交。而中共咧就話你唔同台灣斷交咧，我就唔會再同你談呢件事。而教廷就話佢哋從傳統嚟講咧，從來都唔主動同任何國家斷交嘅。咁所以就係即係停滯不前啦，呢個情況停滯不前啦。三年前咧就梵蒂岡同中共都有個協議嘅，但係而家嘅處境咧比三年前咧就係差好多嘅，因為而家全球圍中呢一個咁樣嘅勢，梵蒂岡唔可以炸帝睇唔到，所以就更加綁手綁腳啦，唔知點算啦。全世界都反對中共，我冇理由同佢建交噶，我同佢建交又要去同台灣斷交係嘛？咁呢種情況就俾我哋諗起當年即係國際社會係嘛同台灣斷交，同中共即係建交。當時嚟講，唔知道建交嗰個對手係魔鬼嚟嘅，心未至知，太遲啦。咁而家嚟講，梵蒂岡希望醒目一啲啦，就睇清楚少少啦。你唔好同魔鬼有交易，特別一個教廷點可能同魔鬼有交易咧？點可能咧呢件事？咁我哋今次亦都想注意一下呢件事，睇佢點樣發展啦。
其實台灣信基督教嘅人咧，真係唔少嘅嚇，包括咗好多農村啦。他们都有好虔诚的信仰的。那中共和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会继续跟进的。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要小品堂皆知，龙虾山早已孭实只王，准备是招炒友。
同人街。
啊，讲件新闻俾你听，有一个戆居佬一日之间攞93间房屋出嚟卖，而且当日就卖晒，好多人去抢购添，你信唔信啊？
喂，阿广细佬，90几间屋一日卖晒，系指责噶？咁嘅戆居佬我都唔怕做喎、
啊。咁啊系咯，我都唔信啊，可能嗰啲房地产公司要嚟做宣传啫。咁你都信嘅，真系你就真系戆居佬啦！
阿尔文姐，冇话我得罪你啦，你真系见识少啊！而家呢个世界变幻无常，乜嘢事都有可能发生嘅。嗱、啊，就咁嘅，几日前喺上海市有一个区叫做陆家嘴，其中喺呢个区咧有一个小区就叫做浦城小区。嗰日咧就有个广告出咗嚟，就话有93套房屋要卖出，啊，每平方卖8.5万元，这个价钱在上海呢就算是很便宜的价钱了。它最便宜的那间啊，一房一厅就卖350万。
哇，那上海的屋都挺贵的、啊、
其他两房三房那些呢就卖400几万、500几万了。
一个人有90几间屋，好夸张喎！
我谂咧，一系就贪官，一系咧就大有钱佬，
话唔定系李嘉诚嘅细佬系嘛？
唉，呢90几间屋系一个人嘅，你知唔知几虚涵啊？啲人要抢住去买噶，因为人多买，所以业主要求全部要现钱交易。
哇！我谂啊，一般人点买得起啊？因为你一日之间立即要攞几百万现金出嚟噃，
马 Sir， 你又未去过上海，可能上海嗰度好多有钱佬咧。喂，口水强，呢、这个人一日之间卖90几间屋出去，咁咪拎住咁多现钱去边度啊？拎得起噶嗱，佢好夸张啫。
咁你就唔使担心，人哋又梗系有方法嘅，佢有60几个人帮佢数钱。几架汽车运走咗呢啲钱，原来佢呢啲屋咧系1993年买入嘅，当时嘅屋价一平方系700元，而家就升到85,000元一平方，直情一平方就涨咗8几倍啊！即系话佢一日之内就赚咗4.5亿。
我谂而家习大大话要共同富裕啊嘛，所以咪冚冚青卖咗啲屋佢咯，用乜嘢要拎晒出嚟啊？嗰阵时喊都冇谓啦。
你咁讲都有啲道理嘅，不过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就系中国大陆 马上要实行嗰个房地产税啦。咁咧呢个税一出嚟，除咗你自己住嘅嗰间屋之外，有多余出嚟嘅屋，全部都要交呢个房地产税，而且系递增式嘅房地产税。有两间、三间咧，都唔系好多；有十间、八间咧，交嘅税就越重。佢有九十几间，真系卖卖都唔够交税啦，咁就认真大镬啦。所以冚冚清就将啲屋全部甩手，攞住啲现钱，咁就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啦。
哇！呢、這个咁嘅业主啊，喺上海一定有背景啦。
系咯。如果唔系，俾人拦路都打劫啦，用货车运钱啊！
喂，而家喺中国大陆啊，咁明目张胆大批卖屋，用货车嚟运钱走，哈哈！
我话佢话唔定系江泽民啲亲戚嚟啊，因为江泽民喺上海系佢嘅地头嚟噶嘛。
嘿，尔文姐，今次你又讲得几醒噶？呢个业主咁多屋。但是他从来都不用交税的。
那是不是上海不用交税的？
不是，正好相反，上海啊，十年前就已经实施了叫做房地产税了，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他从来都没有交过一分钱税。但是今次他想到走不掉了，因为习大大呢要在全国实行这个房地产税，那他没有交了十年的税，梗系要追佢税噶啦！
诶，习大大有命令落嚟，边个就得啦啦？唔好话十年啊，你争四十年嘅税啊，都会追翻转头啊，分分钟仲要呕突啊！
嗱，当官就梗系可以唔同嘅。你睇上海已经实施咗十年嘅房产税，喺呢十年期间，佢都可以唔交税嘅。你可想而知，佢喺上海嘅地位系乜嘢啦？
哇！呢、這个人都算胆大包天啊，简直系当习大大冇到。
哼！有消息就话，而家大陆嗰啲人咧，唔系话挂住搵钱，系最紧要点样能够保住自己嗰啲钱啊！所以有钱咧，佢哋啲人都唔敢咁张扬嘅。而家呢个人卖咗九啊几间屋，仲要明目张胆用货车运钱、啊，哈！如果被习大大知道啊，一月攞晒啲钱出嚟共同富裕，嗰阵时啊，哎呀惨咯，喊都冇位啊！喂，我都有料爆、啊，我嗰日喺网上咧就睇到段咁嘅新闻，就话虽然马云咧就放咗佢出嚟，经香港去咗西班牙啊嘛，其实唔系放佢出嚟啊。是好多人跟住佢尾，要喺嗰度要完成一啲任务咁讲噶。
喺网上爆阿马云嗰啲料就多咯。嗱，本来佢咪俾人捉住咗噶咯，因为佢系江泽民嘅人啊嘛，马上就同佢讲，江派就大势已去啦。啊，你精嘅咧就马上转态，如果唔系就死路一条。你知咧？监狱入面有好多酷刑嗰啲刑具噶嘛？
诶、哎，阿马云啊，肯定吓到脚软啦，用乜嘢酷刑对待啊？
你知啦，马云已经成个外星人咁，手短脚短啦，用乜嘢一动刑咯？即刻缩短两寸，仲得人惊。所以话马云当场就招供，原来响海外有170几个地方收埋晒啲钱嘅。最收得钱多就是新加坡
啊！今次可能阿马云系带阿习大大嗰啲人去西班牙嗰度抬钱翻嚟。
喂，前嗰轮话马云将成副身家拎晒出嚟，咁即系假消息啦。原来海外仲藏埋咁多钱。喂，照咁睇嚟，可能阿马云啊喺习大大面前戴罪立功噃。
诶，正所谓留得青山在，哪怕无柴烧啦，梗系保命要紧啦。
喂，阿尔曼，你哋香港嗰个林郑啊，扑街之后，而家又出翻嚟啦嘛？点解扑佢唔死嘅咧？你哋啲香港人话好失望喎、
啊。诶，今次有戏睇啊！香港准备打倒四人帮。
喂，阿正哥， 香港点止四人帮啊？特区政府里面好多牛鬼蛇神噶噃。
四人帮包括林郑、邓炳强、李家超、郑若骅。
喂，早排个邓炳强呢，佢咪自己暗示广东公安厅钦点去做香港特首噶喎。
佢本人想咁做，就传啲咁嘅假消息出嚟，但系俾广东公安厅呢个阿头就话佢食咗几粒山楂麦芽，谂都唔好谂啊，冇啲咁嘅事。
乜嘢人讲都冇用，边个人当特首啊？问个习大大先算啦。
香港中联办啊，而家直情架空咗啊！特区政府佢自己亲自组团去访问嗰啲农屋，访问啲劏房，究竟以后我哋用咩政策可以符合香港啲居民嘅需求呢？咁啊，林郑就即刻变咗冷汗尿壶啦。
诶，讲起香港啊，你哋嗰个海关关长何佩珊。佢真系捉虫啦！佢点向世界贸易组织交代啊？大佬进口澳洲龙虾啊！佢就话人哋系属于危害国家安全。
哦，呢单嘢系啊！啊，而家澳洲贸易部嘅部长发咗公函俾中国大陆，要佢哋解释点解我哋澳洲嘅龙虾如果入口到你中国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国家安全呢，因为经过世贸组织去定性，中国和澳洲的龙虾买卖交易呢是合法的自由买卖，因为发生了这件事而世贸组织呢就正式向中国大陆提出抗议。
是咯，现在这件事在网上都不知道传得多犀利，正式是冚都冚不住啊。
这个何佩珊是香港海关的关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似住他老公曾国卫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在这发痴威。我看他今次因为龙虾事件怎样跟世卫交代。
哼，今次这个龙虾山就大镬了，不衰拿来衰，所以啲人咪话咯，叫佢快啲孭实只镬，准备试招炒友啦。唐人街粤语趣谈，龙虾山早已孭实只镬，准备试招炒友，系由欧尔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订阅览新闻。
拜登出席 G20 峰会，习近平首次缺席，指派王毅代替。 FBI 突袭搜查百富环球佛州办公室。日本众院选战将至，强硬抗中政党获冲绳年轻人青睐。美两党参议员提案要求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财产遭控制，家人做人质而被要求交代海外金流，马云欧洲露面内幕重重。中国流心方价格炒到超出正常800倍，汽车预计减产200万辆。北京取消数百航班，应对零星爆发冠状疫情。崇洋媚外，深圳地铁安检员逼当地乘客让座俾老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拜登前往欧洲出席20国集团G20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首先参加10月30号和31号举行的G20峰会，然后参加11月1号举行的为期两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而习近平确定以视讯方式出席G20峰会，指定王毅是以习近平特别代表身份现场与会。分析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担心受到西方多国的追责责问，避免尴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周对记者说，拜登将领导这两个论坛，而针对拜登此行的主要目的，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说，我想第一个就是疫苗的分发， 第二就是全球暖化或者叫气候变迁。这个当然都是拜登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气候变迁。因为他真相信这件事，所以他就需要大家一起配合，将这个碳排放减落来。但这个问题是中共的总书记吴黎，中国是今日在全球碳排放占一半的国家，他不参与，所以就导致这次的 G20 会大打折扣。这个是习近平首次缺席 G20 峰会。为什么他不来参加呢？峰会认为很简单，因为全球到现在已经死了490万人了，其中300多万是来自于 G20 这些国家，大家一定会追着他问的，他回答不出。峰会提到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曾详细做过有关报道，他专门跟进该报道并翻成英文，内容说很可能在2019年12月31号或者30号习近平拿到了武汉疫情爆发的消息，但是他禁住不公布，照样发布新年讲话，宣告中国进入小康社会。所以疫情的爆发和习近平的决策有直接关系，他心中有愧，怕人家就不出席了。方伟说这个讲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疫情确实是中共造成的，第二个亦算习近平还有些良心，他要是面皮厚到就跟战狼一样，一个厚面皮的战狼他亦会去的。但是不管怎样讲，习近平或者说中共在全世界是越来越孤立，不管是人家孤立他定是他自己孤立自己。而时评人蓝述认为中共马上就要召开19届六中全会，从六中全会到明年的20大之间，习近平会开足马力为他的连任做各种各样的人事上的安排。而中共党内各个派系长盘根错节，有好多个派系并不支持习近平连任，所以说 G20 峰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为习近平争取人家的负资产。蓝述仲认为由于中共正不断地向左转，造成他和西方国家的对立不断升级，在人权、贸易、南海、台湾等问题上。他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习近平出席 G20 与西方的首脑直接对话，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尴尬的局面，而这些尴尬的局面将成为他的党内对手对他进行攻击，不想让他连任的一些口实。此外，习近平还缺席气候会议。方伟认为中共对全球暖化的承诺恐怕他很难继续做下去了，他在国内稍微试了一下，搞到很多省连电都没有，工厂都停工。所以习近平还敢不敢继续做他的全球暖化政策，继续去实现他所做的承诺，这一点我认为是个大问号。他发现这件事根本无法做，所以他去那边亦没什么用，什么都不能够承诺。29号大陆支付终端机服务商百富环球向比香港证交所的声明中说，美国联邦 FBI 调查人员26号突袭检查了其子公司在佛州的办公室，执行一项法院命令扣押了其子公司在佛州里达办公室和仓库的部分物品。美国调查记者克雷布在其网站上最早报道了这次突击检查，并将该公司可能参与对美国和欧盟组织的网络攻击联系起来。27号百富环球股价在香港交易中途突遭停牌，但百富环球说停牌与交易内幕消息有关。当美国媒体周三广泛报道此事后， FBI 发声明说他们正在执行法院授权的搜查，突袭由国土安全部、商务部、海关、海军刑事调查人员合作进行。香港东方日报报道，百富环球声称美方调查是出于种族和政治动机，但是两家英美大型金融提供商已开始将百富的 PAX 终端从公司的支付基础设施中撤出。支付终端机是电子商务中销售设备的最后一环，在使用信用卡支付时，拆卡机作为信用卡公司与商户的中间人，一旦中间人被植入恶意程式，交易信息就可以被从中获取。根据百富环球的页面介绍，其总部设在香港，研发及营运中心主要在深圳，在佛罗里达州、意大利米兰、韩国、日本及印度都有分公司， 是全球电子支付终端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其支付终端机分布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至今总出货量超过6000万台，客户包括银联、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国移动等。31号，日本将举行众议院大选，外界预计由于选民对执政党处理疫情方式有所不满，自民党今年恐将失去一些席次，但另一方面，自民党的强硬抗中路线以及积极的防卫政策正赢得冲绳年轻族群的青睐。路透29号报道，一名冲绳民众表示，如果没有美军和日本自卫队，日本可能会遭受到中共国的攻击。有专家认为，人们对中共担忧的情绪正在帮助自民党赢得冲绳选民的信任。一名64岁的冲绳渔民回忆到1996年台海危机时，中共的飞弹威胁到台湾和日本渔船。当时有台湾渔船进入冲绳最西端的与那国岛渔场，躲避来自中共的威胁。亚洲太平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佐藤洋一郎表示，冲绳的趋势反映了此前首相安倍晋三开始的转变。安倍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是因为他清楚他所推动的议程会吸引年轻选民，当中包括国防、经济政策受到欢迎，比较倾向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另据每日新闻最新民意调查显示，40岁以下民众约40%支持自民党，支持最大反对党只有10%。而首相岸田文雄的选战目标是自民党与盟友公明党合计席次过半，但日媒分析，若果这次自民党席次大减，岸田文雄必然面临无法凝聚党内的困境。自民党能否单独过半，可能才是本届大选执政党真正的胜败标准。自民党在过去三届大选都赢得多数席次，使安倍得以执政长达8年。此外，每日新闻报道，岸田文雄预定众议院大选后赶赴英国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计划11月2号在当地首次与拜登面对面会谈。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双方将确认强化美日同盟，建立个人信赖关系。在中共不断强化霸权主义行动下，美日领导人应尽早取得共识。岸田仲预定与英国首相约翰逊进行会谈。中央社报道，距离北京冬季奥运开幕只剩不到8日。29号，美国两党纪委联邦参议员联手提出一份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的修正案，强制要求美国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修正案由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带头提出，呼应参院6月通过的一项全面性中国相关法案措辞，将禁止美国国务卿花费联邦政府经费支持或促进美国政府雇员出席北京冬奥。不过由于拜登的内政提案，这项参院先前通过的法案仍躺在众院。这份新修正案若果通过，将在美国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附加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条文。美国国会自1961年以来，每年都通过一份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要求终止中共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维吾尔人遭受的种族灭绝。参与提案的参议员共4人，他们都是参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美国国会议员一再疾呼抵制北京冬奥或更改举办地点，并抨击企业对于北京政府对待维吾尔人和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方式默不作声。美国国务院已认定北京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国会议员指责企业保持沉默，助长中共恶行。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近期连续在香港、西班牙和荷兰等地露面，旗下南华早报亦公开他在欧洲考察农业的行程，这个似乎打破了中共当局严格监控他的猜想。不过有媒体披露马云在欧洲露面的内幕，大纪元报道，旅澳著名法学家袁鸿兵表示，他获得的消息是当局完全控制住马云，马云在中国的所有亲人，包括在香港的亲人，都成为中共的人质。 在香港直接管人质不是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而是中共派去的香港国安会的副主任，直接控制马云在香港的亲属和资产。马云这次出国是要处理他在海外的资产及相关业务。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马云已经将阿里巴巴的天猫等交易数据，包括蚂蚁集团的金融交易数据，完全都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在网络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财富，马云在交出资料后就已失去价值。袁鸿兵表示，马云的所有行动都在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严密控制下。马云是习近平摧毁曾庆红经济基础的重要人物，不可能给他自由。报道称，马云的法籍背靠很多权贵，中共多名政商权贵都通过各种迂回管道投资蚂蚁集团，包括参与创办博裕资本的江泽民孙子江志成，控有北京超德投资集团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等。袁鸿兵认为，习近平现在对他权力斗争对象的白手套商人，原则上都只要他交出经济控制权，与权贵划清界线，都不会遭到太重的打击。李恒清表示，马云现在第一保命，第二保钱，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他捐了1000亿，一个反垄断法就罚他182亿。习近平最怕他的政绩有问题，现在的全面脱贫奔小康都是虚假的，现在是在反贫的路上狂奔，马云捐钱就是政治上的投机，投其所好。每日经济新闻28号报道，中国流芯片方有车企以加价800倍价格收购芯片，预计全年中国汽车将减产约200万辆。缺芯片不仅是因为疫情，台积电董事长近日表示，芯片短缺是因为供应链中有人故意囤积芯片。日前，理想汽车在近期从黑市收购了数千片电子 EPB 芯片。EPB 芯片的正常价格约为6元一片，而理想汽车的收购价格达到了约5000元一片，超出正常价格800倍。调查发现，主机厂和零部件企业在黑市收购芯片的现象甚至普遍存在。近日消息指出，芯片在上海赛格电子市场售价3500元一枚，不包括税。其销售人员透露，这批芯片是2019年的货，是合作伙伴以前没有卖完的库存产品，价格只涨了10几倍。此外，近一年来，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已经进行了4次涨价。据悉，芯片代理商分管工厂供货的业务员一般会以生产厂家名义多报货，多出来的货通过其他的手段囤积起来。一位从事电子产品设计的软件工程师表示，现在这种产能严重紧张的情况就会造成供应不足，市场恐慌，囤货的不断食市场散货，抬高价格炒作。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表示，在全球芯片荒情况下，被送往工厂的芯片比用在产品上还多，但芯片仍旧供不应求。为了解决囤积问题，台积电将通过多重检核的方式对不同的数据点进行审核，以破解哪些客户真正需要，哪些客户囤货。对于需求被判定为较不紧急的重要客户，只能做出延迟接单的决定。9月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涉嫌控台价格的汽车芯片经销企业调查，结果有3家汽车芯片经销商共被处以罚款250万元人民币。而近期日本福岛地震、美国德州停电、瑞士火灾、马来西亚疫情爆发等诸多复杂因素，让芯片供应增加了不确定性。北京两个主要机场29号取消了数百个航班，中国各地正在收紧旅行条件，应对零星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法新社说，在10几个地区，中国大陆正面临着零星的疫情爆发，这个导致当局软禁了数百万人，加强了检测，并限制了各省之间的旅行。在距离2月北京冬季奥运会还有几个月，在北京数以万计的居民被限制在家中， 北京已报告了不少病例。29号居民们按照新的限制规定，在北京的医疗中心外排起了长龙。28号有工作人员被确认为接触病例后，铁路当局下令两辆开往北京的列车停运，并对450多名乘客进行了检测。由于担心新的疫情爆发，其他城市亦收紧了限制。哈尔滨市当局已警告其100万居民不要出行，当地三分之一的航班已经停飞。目前全国大约有600万人被禁锢，包括兰州约400万人和位于蒙古边界的额济纳市的35000人。28号河北唐山一商场发现一例阳性，商场立即被封，所有人不能够出商场。而从3月底云南瑞丽疫情一直持续到今日，瑞丽长期封闭，当地民众不能够上班，不能够营业，学生不能够翻学，物价高涨。在小城内只有隔离酒店和快递业的生意火爆。多名被关在瑞丽的民众向大纪元表示，他们看不到希望，想逃离这个城市。他们说整个瘫痪的状况，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对政府很失望，太腐败了。讲实话，我真的特别希望大家反起来，政府充耳不闻，迟早会出事的。但中共瑞丽市委副书记、市长常立边对澎湃新闻说，瑞丽暂时不需要外地援助。微信公众号正在发声29号发文质疑，一个总人口50万的小城，在长达7个月的封闭后，却说不需要援助。从四川到瑞丽做生意的一个老板说，政府的通报会是在忽悠，他还在掩盖事实，没有不透风的墙，迟早会让全国人民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有网友说，瑞丽封城和郑州泄洪都是相同的施政思维，即牺牲枝叶保主干，以人命堆砌安稳。高层只看局面，即使疫情清零的局面是以民不聊生为代价，亦在所不惜。北京时间28号晚，一位中国乘客陈先生乘搭深圳地铁时，被地铁保安要求让座给另一位外国人，现场其他民众起身指责安检员，却被安检员威胁。影片曝光后引发网友批评。29号中午，这名保安在地铁公司公开道歉，地铁官方社群亦转发他的致歉微博。乘客陈先生向记者表示，他最近刚做完手术，看到有座位就坐下去。后来一名外国乘客上车后，安检员却以中国人的传统好客礼仪要求他让座。尽管外国人摆手拒绝，但乘务员仍坚持陈先生要让座。现场一名男乘客不满保安的行为，质疑他崇洋媚外。那名保安员要求质疑的男乘客脱下口罩，并威胁要他身败名裂。事后陈先生到警局报案，配合做笔录。那名安检员所在的公司鹏翔智慧保安有限公司发布致歉信息表示，因安保人员服务意识不强，沟通能力差，造成乘客质疑、误解并发生争吵，向乘客真诚致歉，并将按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此事一出，立即引发海内外网友的愤怒。有网友说，从中央领导到地铁保安，露颜鄙视跪舔外国人。网友老龙说，接二连三的地铁保安低素质加野蛮作业，这个行业要赶超臭名昭著的城管了。还有网友说，刚是刺耳的斥责声，在老外面前就够丢面了。但此事并不是个案，最近网上还有一段视频显示，在地铁座位上几个黑人小孩在大声打闹，其他看似上班族的人们都企住逼响一起，和地铁宽松座位上这几个小孩形成鲜明对比。网友感慨，欧美国家引进优质人口，再看看我们引进的都是什么。网友黑子说，无论黑人定是白人，只要你是外国人，在这里都要高人一等嘛。请问这里是哪个的国家？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